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41章第一节，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这是第三组梦了，而且这些梦都好清楚啊，所以真的是有上帝的意思。各位，不过你小心，你不要觉得做梦甚至说得很清楚就一定是上帝的意思。有的梦，大部分梦没有讲解的，没有意义的啊，不要放在心上的。第二节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这河当然可能是尼罗河，尼罗河边有很多的芦荻，摩西就在那个地方被藏而且被拯救的。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各位，在芦荻会有鳄鱼来吃东西，会有狮子老虎来吃东西啊，这河边常常是猛兽，都是大家喝水嘛，也在那里捕兽，捕那些弱小食物的弱小动物当食物的地方。有狮子老虎鳄鱼会来吃牛，可是现在居然是七只母牛来吃七只母牛。这里为什么讲母牛不讲公牛呢？大概是母牛母的都是表示孕育哈 那个将来这个七只肥母牛是表示七个丰年，就是它有产生非常丰富的东西来供给别人。母牛是这样子，最少比公牛好的还有牛奶啊。但是这七只瘦的把七只母的吃掉了，那吓死人了。这只闻狮子吃牛，老虎吃牛，鳄鱼吃牛，怎么会是七只母牛吃牛呢？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很残忍，很可怕。那七只肥母牛不会逃吗？不会跑吗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反正吓坏了，他又睡着，吓了以后然后马上睡着了，这很稀奇啊。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，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各位，这都很奇怪。第一个奇怪的是，为什么瘦弱的会吞吃强大的呢？应该是强大的把瘦弱吃了，我们共产党一天到晚讲剥削剥削，都强大吃弱的，怎么弱的吃强的呢？那在这里我马上也想到说，在人间也是有这样情形，甚至在现在，以前可能罪恶就是很多强盛的人借着他的强盛在剥削别人。可是现在我觉得在20世纪以后，自由主义所发展的，尤其当物质很丰富后，也常常有弱小的在吞吃强大的，不断的无休止的占用别人的时间、金钱、精神，然后动不动以自己是弱小者自居，然后就自己也不会在吃以后强大，因为动机不好，但的确占用了一些资源。我觉得在人生有这样的情形，甚至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形。我要说的，我希望不是对弱小者不同情，我要说的是弱小者、强大者、乞丐、富翁都是罪人，并不是一个弱小者就不会犯罪，乞丐就不会犯罪，只是他的权力小，所犯出来就小。但是当乞丐或者弱小者成为一股势力的时候，我觉得犯起罪来也很邪恶。那瘦弱的吞进了肥壮的，这不是一个好事。肥壮的吞了瘦弱也不是好事，应该肥壮的帮助瘦弱，让瘦弱也强壮起来。但是瘦弱如果肥壮推瘦弱是欺负弱小，瘦弱推肥壮的也是浪费资源，自己都没有好起来。各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瘦弱，我们很多缺点，当我们领受神美好的东西，包括神的话，还有神给我们各样物质的东西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改进。好，继续大家看，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很 vivid， 很栩栩如生，所以 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，这到了早晨好像跟那个尼布甲尼撒不一样，他是做了梦马上就把人找来，因为太不安了，那梦也是很真实。那法老呢，显然等了一段时间，等了一段时间，我想他在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，这么栩栩如生，这么真实。我还是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太看重你的梦啊，多数的梦没有讲解的，甚至绝大多数的梦没有讲解，而且就算有讲解有它意思，我们多数的人也不是约瑟。我想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来清楚明白的话里面来知道该怎么做，那些比较费解的不要去强求，更不要去强解啊。但是法老这个时候很紧张，很不安，很害怕，因为怎么有瘦小的吞吃强壮的呢，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，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这个梦。哎呀，我们感谢主，在这里别人不能解，我们在但以理书里看得很清楚，这本来就没有人能解的。世上不仅没有人能解梦，如果耶和华不指示人，人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要说解梦了，任何事都不能做。如果不是耶和华，人根本都不存在，宇宙也不存在。如果不是耶和华要创造、要管理、要拯救、要行公义、要审判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，是空虚到不能再空虚了，有神才行。所以是只有神能解，只有神所使用的人才解，那些术士博士那些都没有用。不过我们讲这个时候并不是说神在不信主人上没有所谓的一般恩典，有一般恩典，那么甚至光明之子在这些事实之上还没有今世之子聪明呢。我们非常谦卑的感恩承认这件事，不过我们也要知道，就算是今世之子有些聪明的地方，他所有的聪明能干也是出自上帝，上帝要隐藏那谁都不知道，上帝要启示也没有人能够推责任说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。好，法老现在把这个梦讲了，没有人能圆解。好，这里我要讲这个 interpretation 或 hermeneutics 就是解释啊。现在在神学院里面，在文学院里面，这个诠释解释哎，是个大学问。那么本来我们最早的时候听到的是正确的解释叫和文法和历史啊，但是现在呢、哦、大家不仅对于文这个 text 的那个作者看不起了啊，作者已死，连文字也看不起了啊。文字是一个这个 grand narrative， 是一个大故事，这种宏大的故事呢，我觉得那些就是瘦弱的，就是那些心灵很卑鄙的，我觉得就是那些后现代的人，自己写不出好东西的人，自己也不会读好东西的人，他们虽然说作者已死，读者万岁，到最后呢，作者读者都不在他们眼里，唯有他们自己。我对于这些诠释学，尤其法国的，尤其后现代的，我觉得错误到极点，居然还有很多的基督徒新派的也接受这些，真是那种真的就像尼采攻击的那种卑鄙的小人，尼采自己是卑鄙的小人，因为他攻击最伟大的上帝，还真是神教有智慧的人落入自己的网络里面了。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诠释学的发展，就是第一个他们嫉妒作者，第二个他们嫉妒作者写出来的 text， 第三个他们本来希望把作者抹杀，说读者重要，但读者呢在他们眼里又算什么呢，他们眼里谁都没有，作者读者文字都不好。我们本来最早接受的诠释学就是要和历史要和文法，我到现在也同意这个观点，但是不只是这样，在很多诠释学讲到说，我们不仅是要能够解释，我们还要能解决，这有点像马克思讲的哈，哲学家是要解释这个世界，我们是要改变这个世界。马克思讲的不尽对，但是有点对的。我们基督徒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不是只是按着文法、历史明白它的道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不轻看这一点，但是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解释、要圆解的话，嘿，那我们真的要说，圆解可能。更好的理解是什么？圆梦啊，圆解就是把解释，圆梦就把实现。这个倒也不是我乱讲的，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就讲到说，但以理能够圆梦，能够解释谜语。 就是不是把它解释啊，这个谜语什么意思，这个梦什么意思，这文法什么意思，历史背景是什么啊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不只是这些，在我们明白圣经，明白上帝的话了，不只是头脑上明白，而且我们要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要能实现上帝的话。我们不是说只讲 practice 啊，或者是 praxis P-R-A-X-I-S 啊，那是诠释学里面左派里面喜欢讲，就是我们不仅是解释出来，我们要有那个 praxis 可以翻成革命的行动，我们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掉，让我们的美梦成真，圆梦等等。我们基督徒要了解正确的解释圣经，了解圣经不仅是要明白它，而且要结出果子，那就是生活上的见证了，那才是真正的了解。约瑟就是解梦，约瑟解梦当然就这个九正和善长的梦，他只能解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，他没有办法解决善长的问题，你还是要死。他也不需要解决九正的问题，因为自然水到渠成，三天以后你就会官复原职。但是就他自己和埃及人来讲的话，他是圆梦了。怎么圆梦呢？他自己真的不是只是解释那件事，那件事实现了，而且实现的结果是对大家都有益处，这才叫做正确的解释。正确的解释是要叫大家都得到帮助，大家都得到益处。那解那个七，这个梦就是七个丰年七个方年的，更是这样，我们等一下会看。我在这里只有说没有人能圆解，没有人圆解不仅讲到这个世界是难以解释的，如果你不靠着上帝的启示，不敬畏上帝，难以解释，不仅是难以解释，你也难以解决，你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，死的问题，你没有办法解决人生没有意义的问题，这些都只有信靠上帝才能解释。基督徒啊，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福音，有圣灵，有救主，我们就让人回到这个解决问题的主这里吧，解决问题的信息这里吧，就是福音，就是圣经，就是上帝的话，就是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权柄。好，当大家都不能解的时候，第十九节，那时九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。这想起我的罪是什么罪？当然最基本的就是想起我居然把约瑟忘记了，我说话算话就忘记了。但是这恐怕不是最重要，忘记约瑟这种小人物，这种囚犯，这种希伯来人，哎呀，那不是大罪。他觉得他忘记的是他忘记把这个人引荐给法老，法老他可以解梦，这样可以解决法老的问题。但是他是不是也想起他的罪来，是指当年他被关起来的时候，他是犯罪得罪了法老呢？总之我想起我的罪来呢，相当的丰富哈。第十节，从前法老恼怒，这可能就是我说的他想起他的罪，他不是他忘记约瑟的罪，而是他当年下到监狱的原因，他曾经做错事了。那不晓得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什么原因，如果他第三天过了一段时间，第三天放出来，也许他真的没有犯什么罪，就是在一个大调查一个中毒案里面，看看他也是嫌疑犯，所以被关起来，后来就被放了。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他说我的罪，如果是指那个时候，那是一种客气的说法，因为绝对不能说法老犯错了，只能说啊，那个时候我有罪有错啊，反正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啊，这都是一种很奴性的讲法，可能他也是这样讲，但也可能他是讲他忘记约瑟了。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啊，他讲的很简略啊，没有讲到那段时间约瑟怎么伺候他啊，这些都是约瑟做的很对的事情，当然在这里也不需要讲，各梦都有讲解，就这两个梦都有它的意义啊，他真的还能够言简意赅啊，提纲挈领把最重要讲出来而不啰嗦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梦圆解，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。好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那么有可能护卫长没有换，就还是波提法，因为如果换了不会说他是护卫长的仆人，不是现在这个护卫长的仆人了。后来 正如他给我们原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善长被挂起来了。哦，这个人了不起哦。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那整个的剧情就大大的改变了。法老急差人去招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到法老面前。这都是如果拍电影是极迅速的，哎呀，神叫约瑟受了13年的苦，现在他要出人头地了。很快，因为法老天子有令啊，天子需要人来解释这个困难的事情啊，赶快啊，这个在埃及人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不留胡须的，脸是很光的啊，在圣经里有讲，到法老的面前。法老说，我做了一个梦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哦，这个很重要，你听了还不需要想哦，你这么厉害，听了就能解。我们感谢主，约瑟被带出来的时候，约瑟被剃头刮脸的时候，人家可能讲法老要见你。约瑟是不是已经在绝望当中，现在又有了盼望？第16节，约瑟回答说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感谢主，各位，约瑟现在不知道有多兴奋，13年的苦要结束了，他或者说可能他解不出这个梦来，那就永远要在监狱里了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？但是不管我们可能会马上面临一个最大的好处，或者一个最大的绝望，让我们都不看那个好处，也不看那个绝望，我们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任何地点，我们都在看上帝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，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动摇，我将你摆在我的全心的信靠你，以你为盼望，以你为爱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，我才能面对这些问题，我才能改变这些问题，我才能承受这些问题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像约瑟这样，心再激动再跳，可能这2年他已经绝望了，怎么九镇一直都没有记得他，法老没有记得他，他还记不记得神呢？从他这句话来看，这2年让他信心更坚定。我是会灰心，如果是我，但是也许神的保守在灰心之后可以再起来，而且可以更坚定。我知道有些人碰到艰难的事，儿子死了，丈夫有外遇了，或者碰到打击了，得病了，我们就起不来，让我们能够起来，让我们靠着主。哦，这不在乎我，都在神。我解不出来我完蛋了，我解出来我有福了，哎，我不在乎这些，在乎神。他是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对，这个但以理也说过这样的话给尼布甲尼撒。不过我想，对，固然在这个时候要说神会说会把平安的话告诉你，那但是但以理是说日后的事告诉你啊，但尼布甲尼撒能不能有平安，这很难说。在尼布甲尼撒第一个梦里面，那个金头是被打碎了；第二个梦里面，那棵树就是他自己被砍下来了。但但以理说，你可能可以避免这个灾，你赶快好好施行公义吧，你好好好好做该做的事吧，施行公义，断绝罪恶，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当然平安没有延长，不过后来尼布甲尼撒还是学会了功课，重新成为国王，不再是一个疯子。现在尼布甲尼撒也好，法老也好，需要听到平安的话，他们被吓醒了。世人都需要听到平安的话，他们都在极大的因为离弃上帝而被死亡、罪恶、魔鬼和自己的一切的邪恶所威胁攻击，他们需要知道平安从上帝那里来。各位，但是我们在跟法老，我们在跟尼布甲尼撒，我们在跟别人解释你的梦，解释你的生活，解释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些困难，你要让他有平安的时候，你自己要知道神必将平安的话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必要因为上帝的应许和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，知道神会给我们平安。在地震的时候，在婚变的时候，在检查有癌症的时候，都是一样， 神必将平安的话赐给我们，主赐平安，对那信靠他的人总是有平安的，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事。所以约瑟现在心情再乱，约瑟还是能够平安，而且把平安的话给人，这也是我们的祷告，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期许吧。第十七节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梦见我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肥壮又美好，在芦地中吃草，多么美的一个图片呢。这我们知道，后面就讲这个是埃及会有七个丰年，不管信不信主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主都有他奇妙的带领。有的时候不信主的人会有丰富，不仅不信主的人，不信主的国家民族有丰富，不仅有一时的丰富，会有七年的丰富，有时候不仅有七年的丰富，有千年的丰富。罗马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国家，但是神让他非常的强大。在但以理书有讲，其他的国家也都是一样，个人、文化、公司、社会、团体、家庭都是这样。神让有些人在这个世上会有暂时的丰富，或者暂时的衰微，可怜、痛苦、幸福都有的。愿这一切事是让人能够归向上帝。神的教会和基督徒也会碰到这些事，愿我们也归向上帝而能够平安。现在埃及会有七个丰年，就如同中国或者世上也都有丰年过，虽然一般来讲都非常短暂，痛苦的多，但是神是让埃及有七个丰年了，就是七只好的母牛。十九节，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，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，在埃及遍地，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。这句话前面没有过，前面没有写，但是那我想是那个是在给读者讲法老碰到这样的梦，现在是法老自己述说这个梦，所以就把他的印象特别讲出来，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。好，那这也一个对比，就是七只肥母牛虽然好，但他没有说我没有见过这么好的，七只瘦母牛坏，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坏的。我想也是在我们人生中，我们对坏的印象比较深，我们对好的比较觉得理所当然，那好像是恶后来胜过了善。但是我们看到，我们讲过什么叫圆解，什么叫圆梦，不是只是把那个意思讲出来，而且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啊，不一定能够解决那问题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解决问题啊。这个世界就是抵挡上帝的，我们不能解决叫世界不抵挡上帝，但我们可以或者借着福音让有些人最少抵挡的少一点，而且成为上帝的军兵来抵挡这个世界。有的时候连这些也没有，那就去最起码让我们能够承受，我们能够不被这个世界的黑暗所吞吃。好，约瑟是让那个七个肥母牛救了七个瘦母牛，也就七个丰年救了七个荒年。但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办得到这样的事，神的旨意不是那样，但是我们就是信靠顺服吧。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，但是结果那个七个肥母牛因着约瑟反而把它解决了。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进了以先的七只肥母牛，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，人就和先前一样啊。这也是前面没有讲的，就是这是法老自己在讲他的印象是这么深刻。什么是印象深刻？就是吃了以后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啊。这个也就是说荒年吞吃了，然后荒年是继续荒，跟以前一样啊。我曾经讲过，我想我在这里还是要再强调一次，我觉得在人个人也好，国家民族团体常常有这样情形，可怜的人、罪人、不好的人吃尽了一切的丰富，可他还是一样，他还是一样有病，他还是一样衰弱，他还是一样丑陋，他还是一样罪恶，他还是一样痛苦。虽然有很多的资源，看了很多的病，吃了很多好东西，听了很多的福音，领受了很多的爱，他还是一样，他没有改变。各位，我想我们都恐怕是这样吧。如果我们只是领受上帝一般的恩典，像伯沙撒王但以理说，你知道这一切，你却仍然是顽梗的，仍然是悖逆的，仍然是不听上帝的话的。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五章 你知道这一切你没有改变。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想到，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说，有些人啊，第六章的第七节，像一块田地，屡次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能用，就从神得福。我们得到了恩典，我们就要长出好的东西，结出好的果子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各位，你吃了那么多好的雨水，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，你吃了就应该结出果子。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结出，神的话还是不会突然返回，就会照他给你的恩典做审判的工作，做刑罚的工作，都没有突然。但是我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，只有祝福而没有只有领受祝福而不结出祝福的果子，甚至领受的祝福还是一大堆荆棘、蒺藜、苦毒啊、愤怒啊、不满啊。我永远记得啊，哎，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，我永远记得这些伤害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永远记得上帝的恩典，而只记得伤害呢？这是在自己找苦吃，是自己不断的要把那个丑陋、软弱、干瘦在我们生活中活出来，这非常非常的不好。各位，我们丑陋的样子是不是跟以前一样？看不出我们吃了那些美好的恩典。如果是真的凭着信心领受恩典，我想就会不一样，大大改变。如果只是用一个恶心，用一个自己很可怜的心，很委屈的心，别人都对不起你心，上帝也对不起你心，去把别的资源吃掉，那你越吃越干瘦，越吃越丑恶。所以有些人到教会始终不能长进，就他不肯悔改，他不肯承认上帝恩典，他不肯承认他领受上帝恩典，他只是在继续不断的抱怨，吃了跟以前一样。我求主让我不是这样。好了，下面这个梦类似的，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饱满又佳美，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。当然这个长的同样一颗怎么会长出不同的呢？那就是表示同样一位神，他会让有七个丰年，然后会让七个丰年。这个是在两组母牛里面看不出来的，因为两组母牛你可以说两组不同的母牛生的吧。但是这里是同样一颗穗子会长出七，同样一颗麦子会长出七个不同的，有的是形容枯槁瘦弱，被东风吹焦了，有的就是很好。那同样一个雅各也可以生出不同的儿子啊，甚至同样一个耶稣也可以教出不同的门徒，绝对不是我们，最少耶稣没有错，我们只是说在人间会有这些很奇怪的现象，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样，但是我们要信靠上帝。而世界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颗佳美的穗子，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，却没有人能跟我解说。那个不能解说的是这个整个吞吃然后异样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穗子呢跟那个牛的情形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同样是一颗穗子会有不同的结果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